启示录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好，早早的我起会众门应。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迹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敦，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阿们。愿神赐福每位读他话语的人。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伤人的这个蝗虫。伤人的蝗虫，我们会从启示录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然后按理说，蝗虫呢是不会伤害人的，但是它会伤害到这些植物，伤害到这些青草等类。让我给你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蝗虫啊，你们看一看。那蝗虫呢，简单来说就好像是蚱蜢罢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地区呢，我们看到的这些蚱蜢呢，只不过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偶尔才能够看到的。但是呢，如果你去到一些被这个蝗虫的灾所影响的地区，你发现到那边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蝗虫到处飞，以致整个天空都会被它遮住的，变得暗起来。那些很可怕的，它把所有的这种青草，把所有的这些树木的叶子都吃得干干净净的。那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些这个图片，那但是让你知道说，在表面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蝗虫呢，其实是好像没有什么对人呢不会有什么产生特别的这个伤害力。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蝗虫呢，却与我们平时所认识所知道的这个蝗虫呢有所不同。那不同呢在哪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会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先看这个蝗虫的这个释放者，蝗虫的释放者。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然后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先要讲的是这个第五位天使啊，吹号。我们知道这个在启示录里面 有所谓的七个印，七个印多呢就七个号，七个号之后呢就七个什么碗的这个灾祸。这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后三年半了，已经进入了后三年半。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第八章的话，你又看到诶那边呢有好多的这些灾难了，所以这个是进入后三年的时期了。那么让我们来看谁是那个蝗虫的释放者。叫我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到这个心心啊，到底是指什么呢？心心是指什么呢？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心心呢，至少有以下的几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天上的星星。你看在创世纪一章十六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那我们讲到星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哦，是天上那就闪烁着的那个星星，这是第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呢，是代表耶稣。你看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那边，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是说我是明亮的晨星， I'm the morning star,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这个是代表耶稣来的。那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呢，我们看一看，是代表天使来的。这边在以赛亚书四章十二节说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那这个呢是讲到一个这明亮之星，就是讲到一个天使，其实讲到这个天使长来的。天使长呢，因着这个天使长他堕落，他败坏，还要自高，把自己抬高，要像神那样，他就堕落了。那所以这边明亮之星呢，是指着那个天使长，因着他败坏，就成了什么？成了这个魔鬼啊，魔鬼。所以呢，这边的心呢，你看呢，这边的心呢，不是一个星体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讲说有钥匙赐给他。如果是一个单单一个星体的话，你不需要把什么钥匙赐给他，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是代表一个堕落败坏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位天使。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魔鬼来的，这是魔鬼来的。要让你看到，刚才我是说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后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后三年半。但是呢，记得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魔鬼啊，这败坏的天使长呢被驱出去，被神赶出去。第一次赶出去呢，他还有机会呢回到神那边来控诉这个众弟兄。第二次的时候呢，这个还没有发生，这还没有发生，这个将要发生，这是后三年之前发生。记得我讲这一个吗？在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八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所以在将来的时候，还没有大灾难后三年半之前呢，这个撒旦呢会完完全全的被神驱出这个天上天堂，他们不能够，他不能够再到那边去。那这个呢，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呢，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是在这个 后三年半之前，因为这边所讲的落，从天落到地上，落到地上，落到这个，落到这地方呢，这个原文用的这个语法呢，或者那个时态啊，叫做这个完成时态，叫做 perfect tense。 perfect tense 的意思呢，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说，以前已经发生了，它的这个效果呢仍然存在。所以当这个约翰看到的时候呢，不是看到那个星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的，他其实已经掉下来了，明白吗？所以是在三年半后三年半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个星已经掉下来，但是仍然在这个地上。OK，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东西呢解释的清楚。那第二点呢，我们要问的是说，这个星星，这个魔鬼，他有了这个无底坑的这个钥匙，那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无底坑呢？什么叫无底坑 ？Bottomless pit。我们看犹大书一章六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讲到这个无底坑啊，是特别为那种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地方，特别拿来拘禁他们，把他们捆绑在那里。你看，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是关，把这个鬼魔啊、邪灵啊关闭的地方，把那些堕落的天使锁起来的地方。你看路加福音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耶稣问他说，问这个邪灵乌鬼啊，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啊，群就是一大群啊，这是因为扶着他的鬼多，鬼多就叫群啊，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不要，我怕，因为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呢，把这些乌鬼啊赶去，然后关到那个无底坑里面，他就不能够出来了。到最后呢，你发现到这个魔鬼啊，他也会被那里被关在那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你看启示录二十三二到三节，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啊，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底坑。那现在呢，这个钥匙呢赐给魔鬼，让他有这样的权柄呢来开这个无底坑。那我们来看这个蝗虫的这个来源呢，到底蝗虫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你看啦，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热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所以呢，当这个无底坑打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就有那个烟啊冒出来，这个烟呢很浓的，甚至把这个太阳把天空呢都淹了，昏暗了，就暗起来。因为这个是冒，好像这个火山，当火山的这个爆发的之前呢，爆发的时候呢，它就很多的这个很浓滚的这些烟呢，这样子的往上冒，把天呢给弄暗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这个蝗虫从烟中出来，所以这个蝗虫呢，是从无底坑的这个烟中出来的。当然，刚才我讲这个无底坑呢，是拿来拘禁 来关着，把这些邪灵啊，这些鬼魔啊给困住的地方。所以呢，在一方面，这个蝗虫呢，就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蝗虫。同时间呢，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鬼魔，这邪灵来控制着，来控制、掌控着这个蝗虫。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发现了，等一下呢，神呢就吩咐他说，你不可以吃这个青草，也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这种叶子，也不可以伤那些在轭上有印记的人，对不对？不可以吃这个青草啊，这表示说他能够吃这个青草的，是这种蝗虫。但是这个蝗虫呢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是有这个邪灵，被邪灵所控制的。我让你看一看这个例子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基督，你看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到八节，你看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他们是指那个两个见证人呢、啊？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我们知道这个兽啊，兽呢，这边是讲到地基督，地基督是什么？是一个人来的。圣经就说他是从无底坑出来的。那无底坑其实是鬼魔的激进处。当我们讲到他从那边上来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地基督他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是被鬼魔所操纵的一个人，完完全全被鬼魔所操纵的人。他从那边来，那么将来呢，他的结局呢也要归于沉沦，归到了硫磺火湖里面。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啊，他们是把他自己的灵魂呢卖给撒旦，卖给魔鬼的，你知道吗？他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卖给你，你给我名誉，你给我成就，你给我有钱。他是把自己生命完完全全卖给这个撒旦，他让这撒旦来什么控制他的生命。有这样子的人的，为了要达到他自己的这个自己能够有成就，所以呢他的生命呢是被那个二者所控制的。然而你跟我的生命不同，你跟我的生命呢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呢是基督所买赎的，是基督所控制的，是由圣灵引导的。所以你的生命呢必须要能够表露出基督。不同呢，我们是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卖给魔鬼，让魔鬼来控制他的生命，引导他的生命。那这一边所讲的这些蝗虫啊，虽然是虫，但是他却被这个鬼魔所控制的，就好像那一群猪啊，记得吗？那一群猪，那个鬼魔，那邪灵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往这个山羊那边冲下去，因为他被邪灵说的嘛，所控制的。那但是这一群的这个蝗虫呢，有所不同，他按照神的意思，神能够使用这些来成就他的美意，让他去伤害所应该伤害的人。好，我们就来看这个蝗虫的这个伤害力。那蝗虫的伤害力，你看这个在九章第四跟第五啊，那边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这个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二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不单单这样子，这边也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却远离他们。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蝗虫的伤害力。第一呢，它不可害伤害地上一切的这个青草，一切的这个树木，一切的这个有叶子的这些这些农作物等等，不准让它。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命令。那你就发现了，这个蝗虫啊，它不单单是蝗虫，它后面一定有一些力量在支配着它，以致它知道怎么样的运行，怎么样操作。那我们看这个蝗虫的伤害力。那蝗虫呢是个很可怕的，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在那个十灾当中呢，就有一个呢就是蝗虫的这个灾害。你看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啊，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那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不了解，坦白说，当我们讲这种我不了解，当这一些蝗虫一飞来的时候啊，本来是一片青绿青翠的地方呢，就完完全全的失去了它那一种的可爱，那一种的茂盛的种的这个样子，没有了，完完全全是剩下的，只不过是它的茎罢了。你看一看，蝗虫是多么可怕。那这个就是一个人，这些黑点就是蝗虫在飞着。你再看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一只大象，周遭这些都是蝗虫来的。那么你再看一看，你看在这地面上都是蝗虫在飞。你看如果你在那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是吧，许许多多了好几百万数不尽的这些蝗虫到处飞，把一切的这个青草青绿的东西呢给吃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这个蝗虫灾的这个可怕。当然神说不要吃这些青草，这些树上一切的东西，唯独要伤害这个二上没有印记的人。那就是表示说伤害那些不信耶稣，那些有受印的人。那神呢就特别的在那个时候呢为144,000人呢印上了这个印记。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七章四节那边，这边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那这些受印记呢就不会受害，就不会被这个蝗虫所伤害到。因为在这边呢这个蝗虫啊不同，因为它的后面有一只尾巴，这个尾巴呢是好像那个蝎子 Scorpion 的这个尾巴。那这个尾巴会所谓的刺伤人呢，把人刺伤，然后把毒素呢所谓的注射在你的体内，然后那一种是很可怕的。我不懂你有没有被这个蝎子啊所刺过。我好像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这个所谓的树林这个岩堡的这个树胶岩那边啊，刚好在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屋子里面，我不小心我脚一踏下去，哇，我就感觉到一阵剧痛，我立刻整个人跳起来，我不懂做什么，我不能忍受一种剧痛，然后我就跳起来，我就跟我爸爸讲，爸爸， 我被东西咬了，原来是被那个蝎子咬。但是我们用一种古方，我们用那个蝎子啊，把那个血啊，给他那个毒的血呢打出来，然后呢，我父亲就拿一种那个铁打药酒啊，或者一些特别的药呢涂上去，他虽然会肿胀，但是呢一阵子呢就没有问题。那按着他们讲，如果那被这个蝎子啊所刺到的话，你看他会有那种头晕啊，喉痛啊，而且会这个流泪啊，而且会呕吐，而且那个整身呢会流大汗，而且呼吸会急促，那么血压它会升高，那个脉搏呢会变成很弱。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发生这个壁啊的肺啊的胃肠呢出血了。那种情形我们很难讲，很难了解，就你被它咬过，被它刺到一次的，你要知道那可怕。那你有些人会被这个蜜蜂啊咬过刺到，对不对？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时如果被这个蝗虫的这个尾巴所射到的话，那种的感受就是这样子，要死死不得了，死不得了。而且圣经说多少个月？五个月。那为什么五个月？那通常那个蝗虫的寿命呢大概是五个月左右，五个月的那种痛苦，要死不了的。这也告诉我们什么？生命在乎神，生命在乎神。好，你不是说你要死你就可以死的。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些痛苦临到这些受过印记，那些没有神的印记的人呢？因为神要让他们看到说，人犯罪的是什么？这一种的可怕，人犯罪要为罪付上代价。那在这里呢，只不过是五个月罢了。一方面是一种神的刑罚，一种警告；另一方面也是神的一种恩典，让他们经过五个月之后啊，他们会反省，知道说我在罪中，我仍然在罪中，我不单单要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将来还有更加可怕、更加长久的这个痛苦，那就是流亡火湖的痛苦，那是痛苦的不得了的。所以要赶快的醒过来，来相信主耶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二前呢受了神的印记。坦白说，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呢，也是受了印记，你知道受了什么印记呢？受了圣灵的印记。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信的人有圣灵在你心中，来在那边做一个印记。你有那个圣灵的印记吗？有没有？你怎么知道？第一，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信主跟信主前跟信主后，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难过？还是说你犯罪是好像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那罪恶感？圣灵会因着你犯罪而在心里面催逼着你，叫你要悔改，叫你要离开罪。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经历，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那你要注意，可能你没有受到这个圣灵在你心中印下的那个印记。有的话，你的生命是对罪敏感的，而且你愿意跟什么？跟神亲近，圣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圣灵会引导你与那位父神、与那位子有更亲密的这个关系的。你愿意来敬拜，你愿意读你的话，读神的话语，你愿意祷告的。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要注意，可能你退后，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得救。我们求神自己帮助，帮助我们能够信察，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受了他的印记。那当我们受了他的印记，我们知道说神就会保守着我们。若不是神的允许，二者呢是没有办法伤害我们的。你看到当时呢，这些蝗虫呢是伤害那些二上没有印记的，那些有印记的呢他会伤害的。在这个大灾难的期间呢，神就是这样子的保守他的选民，让他们免受一些灾害。你有神的印记，你有圣灵的印记，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他会保守你，没有恶者能够害你的。你不用担心说在企业的时候你会被踩到一些东西，踩到一些肮脏的东西，或者在企业的时候你不小心会触犯了一些鬼魔，你不用担心了，因为在你里面的圣灵远远大过那些在外面的，那些只不过是一些鬼魔罢了。你有的是那个至高的神的灵在你里头，那是何等的大，没有什么惧怕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这边呢让我们也看到说，神呢怎么样的把他的选民呢给分别出来。你看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和二十四节那边上，这讲到这个苍蝇的贼，当那时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城铺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群的苍蝇败坏了。你看在旧约，这个苍蝇呢也会听从神的命令，只有去什么去骚扰那些非以色列人的，那些埃及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不动他们的，他们没有这个苍蝇的灾。那照样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一群这个被邪灵被这个鬼魔所掌控的这些蝗虫呢，他特别特别针对那些不相信的神的选民呢，他就一点都不懂。怎么样我不晓得，神有他的这个作为，神透过这些二者能够成就他这个旨意。我们来看这个蝗虫的这个形状啊，这个蝗虫的这个形状。然后这边第九章第七节那边，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枷好像铁枷，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的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那这边呢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蝗虫的样子啊，这个样子它的这个形状。那这些这样子的描述呢是要刻画出这个鬼魔的这力量，还有这个这毁坏力，是要告诉你它是多么，他们是有多么的这个大的毁坏力。那这个好像预备出战的这个马呢，这代表很勇敢，蛮有冲力，要立刻上战场作战，他们预备先要去伤害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那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啊，金冠冕，这表示说他们呢是战胜者，无往不胜的，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们。他们来的时候成群来，他们就是把那些不信主的人 那些还没有接受主的人，让他们被这个他的这个毒钩所刺到，也是他们要受痛苦五个月。然后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那这表示说他有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哦，人的智慧知道伤害什么人，他不随便伤害人呢，就找特别那一群。而且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呢，这头发女人的头发代表什么？诱惑力啊，诱惑力。所以呢，那些当时的人，哎，看到是他们不但不畏惧，还被吸引了，哇，像一个女人。但是呢，要遭到的这个伤害呢，确实大得不得了。那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呢，这代表着它具有破坏力，能够把人呢严重的咬伤啊，哦，它的牙齿很厉害的，而且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表示说这个他们是不能够被攻破的，他们能够完成神的这个旨意。那他们的翅膀呢，好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那翅膀呢，代表他们行动迅速，很快的就遍满全地去刺伤那些不信主的，那些有受印记的。而且呢，你看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这个声音呢，好像万马奔腾的声音呢，令人魂不附体啊，无处可逃避啊！你看到他来的时候，哇哦，好像一群马出发，要预备上战，你要逃吗？逃不了，你只能够站在那边被他攻击。而且这边讲到有尾巴像蝎子，是的，他的力量，他伤害的力量就在他的这个尾巴。当这个鬼魔透过这个蝗虫来伤害人的时候，那种的痛苦呢是难以形容的，要死死不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魔附着的人的情形，你看在马可福音九章20和22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邪灵使人所受的痛苦是这么样的，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而且又流着口水，又想把他丢在火里在水里，让他能够受到最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在圣经刚才所讲的，他们却死不了，却死不了了。那你想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经历？感谢主，相信他的人就免受这一些灾难，那些有神的印记的人就免受这些灾难。那这边我从这个电脑里面说找到了一个这个蝗虫的这个形状啊，并不一定是这样，只不过是画家他们从他们想象力啊画出来的。你看它有这个人的脸，那你看到后面，你看它有什么，这个蝎子的这个刺的它尾巴，这个就能够伤人了。那至于它的体积啊，这边它是讲的这个很大，那我不晓得它体积有多大，应该是一般上的那一种的体积。所以大家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呢蝗虫呢不再是普通的蝗虫，是一种很可怕，会一种害人，会一种使人受到极度痛苦的蝗虫来的。而且它的这个牙齿啊像什么，像这个狮子，而且它有这个铁甲呀设备在它这保护，而且头上呢有这个冠冕啊，头上有这个冠冕啊。啊，这个女人的头发，对对，女人的头发，这个是冠冕，看到吗？这是冠冕，这是头发。刚才我讲错了 ，OK， 好，所以只不过是给你一个概念罢了，哦，所以呢，从这个蝗虫的这个形状呢，我们知道它 是要特别特别要使这些不信者呢，他们受最大的这个痛苦。而且人在完全没有办法所谓的反抗，完全没有办法逃避的情况下受他的这个残害，没有办法，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一大群的，你要逃吗？逃去哪里？他到处都是啊，这个就是那时的可怕。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蝗虫的这个蝗，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有无抵抗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敦，希利里话名叫亚波伦。那这两个他的这个名字啊，亚巴敦呢跟这个亚波伦呢，他的意思就是毁灭者，毁灭者，毁灭者。那这个人是谁呢？我想应该是指这个撒旦。为什么呢？这边叫有无抵抗的使者，刚才那个心，那个掉下来落下来的心，有钥匙赐给他，就是这一个无抵抗的使者。这边讲说做他们的王，谁是这些鬼魔的王呢？就是魔鬼。魔鬼是鬼魔的王。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领袖啊，曾经诬告主耶稣借着什么鬼王，借着鬼王来赶鬼啊。这鬼王是谁啊？就是撒旦，就是撒旦。他是众邪灵当中的这个首领呢，所以谁做他们的王？我相信撒旦是最适合的一个人选，他是他们的王。我们的王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王是主耶稣基督。魔鬼操纵着这一些邪灵，让他们做出最大的这个损伤，让人受最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王却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这个福乐。神主耶稣他要把最好的东西呢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让我们能够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的乐，那个福气。我为何不要相信？为何不要来接受他？不单单这样子，魔鬼是要毁坏人的环境的，要毁坏人和毁坏这个什么环境的。他成为他们的王，就是要毁坏人，又毁坏所有的环境。那但是呢，我们是信徒，若是神不允许，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侵犯我们的。所以呢，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蝗虫的蝗呢，我相信就是这个撒旦。这撒旦呢，又在神的掌控之下呢，施行神的这个旨意。撒旦就是要好啊，我就要去伤害，我就要伤害这些不信的人，最好能够让他们往那么离开神，最好让他们能够进入那个硫磺火湖里面。但是神只准许这些人呢受痛苦五个月之后呢，神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这个恩典，这是神给他们一种的机会，再次的反省的话，他们应该来相信。但是我们从这个启示录，我们却知道很多时候这些人不但没有悔改，他们反而继续的去敬拜偶像，敬拜那些假神，以致神的愤怒呢就完全的侵入在他们的身上，以致呢到审判那一天呢， 他们在神面前呢，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跟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丢进了硫磺火里面？神说，你自己的罪引你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公义，乃是什么？乃是神的恩典，乃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回到他那边去，能够享受那个无比的这个福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上人的蝗虫，我们知道神会保守他的选民，神会看顾我们。透过这个蝗虫，也让我们看到说，有那个恶者，有那个邪灵，有那些鬼魔控制着一些东西，但是你跟我呢，是被神所掌控的。你生命一定要活出一个像神那样圣洁的生命。这也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只有继续的依靠神。什么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自然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应付。若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离开世界的话，我们就接受，但是我们要忠心到底，忠心到底，神就会奖赏那些忠心跟随他到底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来看这个上人的这个蝗虫。主，我们知道这些上人的蝗虫乃是被这个鬼魔所操纵的。主啊，这些鬼魔他的用意就是要伤害人，使人受到痛苦，但是主，你却把我们从罪恶的这捆绑当中，这个死的渡沟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以致我们不再需要受这些痛苦。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将来我们不是到那个可怕那个永刑的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乃是能够跟你在一起。主，我们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你自己施恩，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感恩的信徒，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存着盼望来走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基督徒道路。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